合化圣事至四，也是合化圣事的最后一节。上次已经提到过了，主教因为在神父的额上头上覆了手，在神父的手上覆了油，因此这个神父就由群兵替人家受罪。这个神父在受罪的时候是代表的耶稣基督，而不是代表他自己的个人。这个神父是个罪人，可能还是个大罪人的，但是他是还是由这个群兵替人家受罪。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个神父跟教友可能都是大罪人。神父说你的罪受了，突然之间来了个地震，两个人都死了，教友可能升天，而那个神父可能下地狱。那么在办和好圣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一个家庭一起来办，既省事又省时间？教友透过这个麦克风，好像在麦当劳买这个快速食物一样，教友通过这个麦克风来忏悔，他说：神父啊，请你赦免我们全家的罪，我犯的是第五戒，我太太是第九戒，我的女儿是第八戒，我儿子是总和性的罪，也就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那个神父也透过了麦克风受罪，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们一家所犯的一切大大小小的罪过，阿们。不行的，办和好圣事是要跟神父当面的，因为他有秘密性，也不能够透过这个 email 或者传真或者是这个电话。我们再来举个例子，一对恩爱夫妻一起来办告解可以吗？因为我跟我的这个配偶之间没有什么秘密，这也不可以，因为这个告解是个别性的，而且是秘密的，不要等到以后吵架了以后，大家都把底子都接起来。和好圣事就是跟天主和好，恢复关系，英文的名字叫 confession， 这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是自白，还有一个是宣扬。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例子。第一个人讲，哦，对不起，他可能踩到了他还是什么。第二人讲，算了，不必介意。第一个人讲，你真大方。再来一次，第一个人讲，对不起，就是他认错认罪。第二个人说，算了，不必介意。第一个人讲，你真大方，这个里边有赞美跟感谢的意思。所以第一个人讲的两句话都是 confession， 所以告罪的人一方面要明认自己的罪过，另外一方面也应当感谢。那为什么说必须要有和好圣事呢？因为耶稣基督建立的那个告诫圣事是天主给我们的一项恩惠恩宠，使得我们靠着这个圣事而获得罪的赦免。当我们真心诚意的去告诫，而且我们一定能够得到告诫圣事的特殊的恩宠。所以我们不可以太久的去办和好圣事，一个月一次的是很理想的。利用这个和好圣事最多的就是那些圣人圣女们，肮脏的不喜欢清洁沐浴，洁净的人反而常常去洗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污秽，而是因为他们爱洁净，而且又喜欢经常的保持清洁。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边，空气似乎非常的干净，但是当一道阳光从窗口照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空气当中的灰尘非常之多。现在我们来看看和好圣事的顺序。 第一个，我们应当做心灵上的准备反省。我们通常因为自己生活当中缺乏爱心而伤害了天主或者他人或者自己的言行，我们反省的这个标准就是天主的实践。当我们反省好了以后，我们应当向天主表达内心的忏悔，就是跟天主讲，对不起，我做错了，我立定志向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所以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努力的悔改，生活在天主的爱当中。经过反省忏悔以后，我们就到告诫亭去办和好圣事。我们开始的时候要画十字圣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而且要跟神父讲，我上次办和好圣事是在几个月前还是三年以前。接下来这个忏悔者应当告明自己的罪过，不需要讲的很多，讲个两三条，就是而且要说明我现在反省到的罪过，也请天主宽恕我没有反省到的这个过错。告诫以后，这个神父就会给那个办告诫的人一些劝勉，而且告诉他要做一些什么补说。通常补说是念一段经文或者做善事，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做这件善事的补说的时候，要跟神父讲明。比如说神父说，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小时的义工，但是因为我是财商，我没有脚，比如说不方便行走，那么你跟神父讲讲明，神父会给你另外一种做补说的。那么之后，应当告罪的教友应当念忏悔经。这个忏悔经通常是在告诫亭里边贴在那里，你照着念就行了。或者因为这是自己向天主的忏悔，你自己可以造一段经文出来表达你的心意。比如说，天主为了我所犯过的一些罪过和我应当做而没有做到的，我全心痛悔，因为我得罪了你及仁慈的天主，现在依靠你的圣宠的助佑，我决心悔改，善作补说，愿永远生活在你的爱里边，阿门。所以这个祷词应当是包括悔罪、求宽恕、决心痛改而且谢恩。所以神父怎么样是受罪呢？神父像在这个告诫的人念了忏悔经以后，向他伸出了右手。神父说，天上的慈父因你圣子的死亡和复活，使世界与他和好，有恩赐圣神赦免罪过，因他接受教会的福，宽恕你，赐给你平安。现在我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过。这个时候告罪的人应当画圣号接受罪赦，而且回答阿门。所以神父说，你现在平安的回去吧，天主与你同在。忏悔者说，感谢天主，谢谢神父。好，走出了告诫亭以后，应当马上去做补说。有的时候在圣堂里边求天主赦免你的罪，给你力量，或者你要念一篇经文作为这个补说，这个是根据神父给你的指示。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办告诫吗？办告诫的是自觉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我们可能绝对不会去偷人家的财物，可是有没有有意无意当中张扬了人家的过失或者秘密，伤害了人家的名誉以后没有施法加以弥补，有没有故意的开快车忽略了别人的安全，或者有人有急难的时候没有去尽力的帮助，有没有人忽略子女的教育，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向天主去祈求他赐给我们勇气跟坚韧的意志。 别人对我不忠不义，有没有记恨在心？没有设法宽恕他们，有没有尽力去做好自己各种各样的义务？以上都是我们容易忽略的，而且相当严重的责任。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缺陷，比如说骄傲、虚荣、冷酷、自私、言语尖刻等等，我们也没有这个把它重视起来。所以这个我们跟天主之间好像有一条绳子联系着，因为自己的犯罪，绳子在某一段就断裂了，又因着和好圣事在它断裂的时候打了一个结，那个时候我们又和天主有联系了。等到有一天，当我们看到我们跟天主的这个连线当中打满了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距离倒是更接近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天主喜欢一颗悔改的心。那 有人会讲，既然我知道以后还是会犯同样的罪，那我为什么要去办告解呢？这个不是自欺欺人吗？从表面上看来，这句话好像蛮对的，但是这个正中了这个魔鬼不要我们去临这个和好圣事的圈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承认自己软弱，基督耐心的有一次一次的宽恕我们，真是压服我们的傲气，使我们在天主的代表面前坦诚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在有一次在和好圣事对你有什么意义的调查当中，有一位读者这样回答，他说，对我来讲，这个和好圣事是与基督相会，他是我承认自己所犯的过错以及那些我没有尽到的本分，所以和好圣事对于我来讲是一种需要，是我依赖天主的一种标记，只有他能够帮助我来改善自己。我们犯告诫不是人家拉着我耳朵去的，是我自愿去的。因此我办了告诫以后得到了宽恕，我跟天主接近了一步。但是后来我因为人的软弱，我又犯了同样的罪，我再去办告诫，又跟天主再接近了一处。所以这个和好圣事不是在原地打转，我们是跟天主在一步一步的向前看。但是有些教友办告诫的时候认为好像这个是一种这个告罪是一种 自动的洗衣机，是一种好像防罪的特效药，而且因为他没有真诚的忏悔，所以我们因为疏忽或者伤害了别人，我们自己做错了，有了悔意，我的告诫应当是真诚的。我们应当是真正的忏悔，那么这个和好圣事对我一定有作用的。比如说夫妻吵架了，那个时候我后悔了，我跟他太太讲对不起，而且在神父那里办告诫，这个不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假造的，尽管我知道以后可能还是会犯同样的错，所以我们在办告诫的时候一定要有真诚的悔改，努力的向善。所以悔改可能是我们最接近天主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我们一再犯同样的错，不是因为和好圣事没有用，而是我们的悔改不真诚。所以办告诫的一个要素就是我们要真心的忏悔。刚才已经提到了和好圣事的顺序，包括省察、忏悔、病改、告明、受罪跟补赎，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忏悔与病改，就是下定决心要悔改。一个人如果不是诚心的忏悔，办告诫好像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真心的忏悔是和好圣事的要素，这是为了激发我们悔罪的心，而且祈祷是绝对必要的。但告诫要得到真实的效果，不可缺的条件就是要有一颗深切痛悔的心。基督一再的强调，你们如果不悔改，也要同样的伤亡。宗徒们也劝犹太人说，你们应当悔改，回心转意。所以天主是爱，这个爱的证据就是天主降生成人，而且为救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凡是诚心痛悔自己的过失的人，一定会得到天主的赦免，这个在圣经上有好多的例子。所以刚才已经提到过了，这个夫妻之间争吵，他可能对这个妻子说，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会跟你争吵了。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可能还是会发生，但是他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不真诚，他的意思是说，在此时此地，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抱歉，此时此刻我不想再那样做了。当然他也无法为未来的事情做出保证，任何人也不可能，但是他此时此刻的心情确实是这样子的。圣奥斯丁在他回头改过的以后，他也讲，他跟曾经为了得胜这个自己的罪过做了长期的奋斗，有一天他以为得胜了，第二天他又失败了。他说积蓄了五年之久，最后还是依靠天主圣宠的帮助，才把他的仇敌打败。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自己要真心的忏悔，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这个依靠天主的恩宠。这个大罪跟小罪有什么区别呢？犯大罪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形之下，第二个是明知故犯。小孩子在吵架，一会儿他们又在一起玩了，这个是很小的罪。你如果偷一个乞丐的50块钱，跟偷父母的500块钱，都是犯了罪，但是偷乞丐的罪要大得多了。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大罪小罪，这个大罪的条件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形之下，而且是明知故犯的，这个才构成大罪。所以我们已经有四次来谈到这个和好圣事，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主最最喜欢的是一颗悔改的心。当我们向天主忏悔的时候，只要我们真心诚意，一定会得到天主的赦免。好，和好圣事就介绍到这里。